停在十一岁上。
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一节。因为前面呢，四十三章一开始哈，雅各已经明白了这是个绝境，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他也听从了犹大的建议，就是犹大呢要带着十个孩子一起走了哈。那这个时候雅各呢就出了一段特别著名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一节一节读一下。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肥滋、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
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
好，我们停在这儿。那这一段话充分的反映了雅各在当时的神学啊，他对事情的认识。在这他已经130岁，最多129，最多是再少一岁啊，因为他130岁整的时候他是去给法老祝福的，所以最最多都130年了，雅各还是这样。雅各的神学是什么样的呢？我总结一句话啊，我负责送礼物，神负责但愿。我负责送礼物啊，神负责但愿，这就是雅各的神学。就是神跟他的关系呢，不是主和仆的关系，也是，但是是倒过来的，就是他是主，神是仆，神是配合他的，不是他是配合神的，所以导致雅各在这个时候啊，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呢？我来告诉大家哈，这一次哈和前面一次雅各碰到同样送礼物的情形，大家还记得吗？在亚伯渡口，对不对？那一次哈，一开始神让他在马哈念碰见了神的使者，他叫二军兵，大家都还记得吗？紧跟着他拆礼物送出去，对不对？然后紧跟着就在亚伯渡口，上帝直接跟他摔跤，上帝对他很恩待啊。这一次呢，没了，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一次呢，没了。这一次跟上一次更大的区别在哪？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绝境，上一次他还做了一点打算，不行我还可以跑，所以让什么？让拉杰带俩最跑到最后，你知道吗？对对，他拆四波啊，他算计的好好的。这一次呢，他身边还有儿子吗？
没有。
儿子在哪？
去哪里去了？
有一个儿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以为是死了。有一个儿子在那边坐牢，生死未卜。剩下的10个儿子
都想走，
全部都带着银两去那边埃及去买粮去了。
谢谢你。
买得到？
没锁门。
没锁。
对，坐。
来
来
来，
买得到买不到，知道吗？不知道。好，他们留下有活路吗？
没有。
如果买不到，就算那几个儿子是抓起来又坐牢了，他们剩下的人怎么办？是饿死。因为那个是饥荒啊。
对。
如果他们到还有一点粮，你觉得雅各会放便雅悯跟他们走吗？
不会。
为什么在这样比前一次更绝的绝境里面，上帝不出声了呢？我们一起看一下上帝的上一次的反应。32章，创世纪32章。 我们就不一节节读了哈，这个故事我们都读过，整个三十二章就是一个雅各第一次面对，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跟以扫要杀他哈，
对，
他是跑哈，第二次面对生死危机的时候，神带领他的方式哈，一开始雅各行路，神的使者就遇见他，对不对？然后呢，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军兵是什么意思啊？军兵是打仗的，对不对？比方说 Jesse 你知道你要去碰一个大坏蛋了，但这时候你看上帝的天使都在你身边，你看你会害怕吗？不会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天使多大能，对不对？
太牛了。
这时候你会去你们家抄起菜刀冲出去吗？不会，因为你知道天使会怎么样，会保护你，对不对？但是雅各是怎么做的？雅各神的军兵看见了，而且给那个地方起名就叫二军兵。完了，他神负责但愿，他负责送礼，你知道吗？雅各哈一辈子没有变的，直到最后哈，我们这次我们要暑假之后我们再会讲雅各的改变。雅各是苦头就是吃在他始终不肯去死啊，他不肯放掉他的义。你看这次一样的道理，你看第六节往后哈，他见到了神的使者，见到了军兵，他的反应依然是送礼啊，十三节往后送礼。然后呢，他把那个妻子儿女是怎么啊？对，三十三章，他是一对一对的，他是那是在哪来的？大家找一找，就是拉结走在最后的那一对的。
33章2节。
对对，就是把使女拉结啊、这个孩子们分成几对哈，他那点小心思全部花在这些事情上，这就叫做。他的信心没有结出果子的，他说他信了，但是没有果子。他的果子就是他负责送礼，他负责分队，他负责解决问题，上帝就负责但愿，你爱管就管，你管得了就管，你管不了就拉倒。这个时候呢，他在来看一下，他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祷告哈，对，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雅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祷告，在哪呢？九节，雅各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大家觉得这个祷告和大卫的感谢的祷告味道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他在提醒上帝，
你别忘了，
你不要忘了。这个祷告呢，是他的神学里面你负责但愿的，但是呢，你说过这个话，因为呢，今天我要死啊，我是一家子都死，我一家子死光了呢，你那海边的沙就搞不定了。所以你要记得你说的话，你要搞得定，所以你一定不能让我死。
试探，但试探什么？相当于是。
这个就是不信的，这个不是试探，
怕什么？忘了，
这个里面他就是不信的。信一定是有果子的，信的果子就是松手，就是神掌权。若你信的果子是我自己负责送礼，这就是不信。他在告诉神，你呢，你给我的恩典我都看见了，我还是谢谢你，我都知道，但是呢，你要记得今天这是很重要的时候，我要是死光了家人，你那海边的沙就搞不定了。 所以你要记得，你曾说过海边的沙，大家明白吗？雅各的这个性子，到他130岁还是没有变。但你发现，上帝不见了。所以我告诉大家，神的怜悯和恩典啊，它是不是有实现？它是会一点一点的改变方法的。他会劝你，他会就在你不明白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就像他甚至用了一个摔跤的方式来提醒雅各。你不是想摔跤吗？摔摔摔完以后，我拧瘸你，你就摔不了了。讲完以后，雅各应该怎么样？听进去啊，要改啊，他里面要知道，说我知道我错了。雅各的问题是出在他根本没有知道他错了。这个玩意儿就是约翰福音9章啊，就是这样，你眼睛瞎了，你说我能看见，所以你的罪就还在。那法利赛人说什么？那我没有问题啊，那他的罪就还在。雅各从来不觉得他有问题，所以你们想一想啊，我今天问大家一个，我再问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设今天雅各是你的弟兄，你怎么服侍他？雅各就是你身边一个教会的弟兄，你怎么服侍他？你怎么跟他讲？
看
不
让他自己碰头。
祷告。
让
他自己碰的鞋。
完了，还是这样了。
神做工，让他不要被这瑕疵呗，被。
说没有了，
只
好让他自己去碰壁呀、啊，碰到。
神做工啊，
不是，我认为我可以提醒他。
好，我们来看上帝是怎么做的啊？上帝是先提醒他，先二军兵，然后在亚伯渡口摔跤，然后在后面还有一次啊，其实就是在那个底拿受辱之后，他们全家要被神从带回到伯特利去哈、啊，然后一直没有变的时候。上帝只能把它交给环境，只能把它交给环境。为什么？因为神的祝福是一条单独的线，我们的悔改是和神的祝福是平行的两条线。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要做的工啊，是不会因为我们的想法而改变的。他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全，我们负责悔改，上帝负责做工。罪的神学是这样的，大家能明白吗？不是神负责但愿，我负责做工，而是呢，我负责悔改，我负责 say sorry， 我负责说什么，全都是你对，我错了。我以前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以前没有看见我是贪财的，我以前没有看见我是悖逆的，我以前没有看见我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的，这个是我要去做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我没错，我们就倒霉了。这个倒霉啊，一点怪不得上帝。为什么？上帝他一直在做他的事，对吧？因为上帝知道约瑟是在那里，你自己这个是属于东北话讲叫嘚手，你非要嘚手，你其实啥都不干，你跟着一起去都没事。约瑟还能不看顾他老父亲吗？
对。
但问题是，他的神学没变过来。他对神的认识没变过来，他做不到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他的一切的景况啊，是雅各自己作出来的。他完完全全因着害怕，他死死的抓住，以至于他自己把自己给遮进去了。遮进去的反应就是什么？他走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你要知道，从十个儿子离开到他们看见车再回来，雅各的基本上我觉得自杀都可以了，自杀都可以。就是他万一就是我们今天人啊，你就可以想象他可以走上自杀的路，就基本上就按照他自己的原来他对自己的义的认识，就他不知道他能走到哪里去，我能用的都用了，这是一条死路，送你能送出什么结果来？这十个儿子都回不来的话，我带着一帮妇女儿童 等死，等死。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负责悔改。什么叫悔改？放弃自己的义，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雅各是非常觉得自己是对的，难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吗？我难道一点不需要做吗？我不需要努力一下吗？我不需要做点事情吗？我不需要保护我的妻子儿女吗？我不需要在雅伯渡口做点工作吗？他非常义的。我哥哥要来杀我了，我难道不应该跑吗？我舅舅那么欺负我，我难道不应该反抗吗？对不对？所以我今天问大家怎么服侍雅各这个弟兄，就是你去劝导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用我刚才的话回过来，我难道这么不对吗？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怎么回答？
你到底信不信呢？
哦，那他会生气的。
你这话不说了，他不信。有的人不信，开过
了，我感觉他挺有道理的。
对呀，
和他一样。
你都知道他应许你的是海边的沙了，你到底信不信？
对呀，他说我知道应许海边的沙，我提醒他了呀，我昨天晚上祷告刚提醒他。
不信他就好了。
如果我不这么努力的话，我就完蛋了。那海边沙更没信，更没那个点儿了，更没底了。我这么多做事是为了神做的。
我是把我的主权交出去了呀。可是我也要做点什么，我要为神做工，我要管理呀，是不是？
忏悔认识到这个
完美。
这是这个人的。
我再继续讲啊，然后你再告诉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教呢？我真的愿意顺服他，
对啊，
我应该教什么呢？你给我支一个招，我怎么教啊？我要看得见这个东西，我当然愿意教啊。我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教啊？我已经把人交给他了，这是我的主啊，我交给他了，我怎么办？
我教了他，我怎么办？我什么也不干了，你待着。
我怎么办？
我就这么待着。
那约瑟他在牢里头还有平安呢。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你要是真的相信了，
不是没有平安，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普通的要做，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怎么想和怎么去做，就是你日常生活怎么去，怎么去。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圣经创世纪有一半的篇幅讲雅各？因为我们就是雅各。
嗯，
然后我们最后啊还会讲一点夏甲。雅各啊和夏甲就差一层窗户纸，我告诉你，真的，但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嗯，
一个上天了，一个下地了。所以雅各的路啊是很玄的路啊。
嗯，
夏甲其实也很好的，也呼求神的，上帝给他应许的。他不要以为上帝对夏甲没有应许，你的后裔成为大族啊，讲得很清楚。
对，他后裔来很快啊。
对，
雅各有的，夏甲全部都有的。夏甲可以提醒上帝，夏甲也是呼求神的，夏甲得救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雅各的问题，雅各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是很糟糕的。这是我们真的要去看见，这是我们的很大的提升，因为神负责祝福我们啊。他是根本不会吝啬的，他根本不会说我麒麟得罪我，哎呀，他居然还这么悖逆，就少给他一点，神根本不记仇的。但是呢，你里面不清空啊，你里面是满满的，是你的 ego， 是你的自我，是你的义的话，他就祝福不了你，因为你老给他犟，你老给他摔跤，他没办法，老要拧瘸你，拧瘸不痛的，大家能理解是吧？就他每一次要祝福你，他都要拧瘸你。你说累不累啊？这个你一辈子就这么点时间，到最后搞发到130岁，就搞那么一点点。
咱活不到130。
就是祝福就这么一点点。以撒，啊，你看所有神的仆人，约瑟，啊，顺服的那个榜样，你会看见他一生很顺服，他就一生很蒙福。就什么神会巴不得把他的这个爱呀，他祝福倾倒给你，那你每次都跟他降的方法都是什么呢？你要自己来，我负责送礼，这就是我降的。然后呢，我会有一切义的理由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义的理由是特别特别糟糕的，这个是跟我们把神拦开来最主要的原因。雅各到130岁，他都没有看见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我要假设一个场景，说假设雅各是你的弟兄，一个教会的弟兄怎么服侍他，你会发现他会讲刚才我讲那些话。难道我不该这么做吗？难道我保护妻子儿女还不行吗？这是会死的。哎呀，你觉得也对哈，这个我说的是不是太重了是吧？对呀、
啊。对啊，这个我。
他说我愿意教呀，你上帝给我一条出路嘛，你把雅各你把以扫挪走，你让他不要来就行了。
是不是我做这些也是神让我做的？他会不会这么说？
因为呢，他希望的是让你改变环境，他希望是祷告完了以后，他的仆人来告诉他，以扫路上路上拉肚子不来了，这个是我们希望。他希望是什么？哎，那个人想明白了，把西缅放回来了，不但把西缅放回来了，送了他七年的粮食，哎呀，这个爽啊！这个搞定了，全搞定了，
祷告还是有效，
这个祷告有效，这个祷告非常有效。
小的都是神来告诉他，就按照他的那个，
这个祷告非常有效。
对，就是把我的问题
按照他自己思路来。
对，
对，
就是我不能变。
如果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情形，再找方法，说点方言，看点医家，总之就是个方向。
再把理论再增加一点。
对，就要把自己的全搞定。就我不能变，
你不能，我都教老陈不干啊。
所以什么叫做教哈？
谁让你干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教到底？
什么是教哈？就是你要相信他，你只要看自己里面的罪，你负责悔改。当你诚实的看自己，你也深刻的寻求，这就是那句经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什么是教？等会儿来讲这个教这个词啊。我们先讲前面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就是悔改信靠他。你要先看自己的，我错了吗？我这件事情我错在哪里？我在这个苦难里面，我要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我的，我要跟神交的账。因为我这个东西不拿掉的话呢，神的祝福是进不来的。我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这就来到第二步，就要交了。这个环境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我要坚决相信神，我就坐在那等，真的什么都不要做，明白吗？所以呢，这两件同样重要。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是我们真的缺的，因为呢，我们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时候都跟自己的罪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真的还走不到骄傲的程度，我们都在罪里面，因为这个
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是吧？
对，意识不
到。别人在批评你的时候，我做的挺好的。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批评我呀。
所以雅各的问题是出在罪上，他不是出在骄傲上。雅各他就没有看见他是错的，他就没有看见他这些方法都是人的方法。
我有时候也看到自己错了，可是忍不住，就是老我才那。
这个是两回事，这个一个是罪，一个是软弱。罪和软弱的区别在哪啊？罪的问题呢是我知道错了，我还要做，或者说呢我不承认我错了，我觉得我没错，我挺对的，
挺对的，
这个叫罪。
嗯，就是所谓的命啊，
对，
个命。你说你俩这人咋这么命呢？跟你说
没错。软弱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抽烟不对，我忍不住，又抽一次。
知道发脾气不对。
对，我忍不住，我忍不住。这两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呢是大卫和八十八，后面那个是大卫数点人数。明白了这个性质吗？所以上帝讲起大卫，他说他除了八十八那件事情啊，他在我眼里都是义的，是不是？所以大卫算账啊，上帝算账啊，算大卫的账啊，只算八十八那一件账，那是什么？那是真的罪。
对，
那是真的罪。
太狠了！
不，那个是他明知故犯的。
嗯，对。
他知道实际是什么，但他就是要去做，因为他有无数的机会悔改的。对，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杀人的，他一开始只是看了一眼，最后又犯奸淫，最后你知道他知道这个不对，所以当。你知道大卫走到这个里面啊，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就是在这个上面啊，他没有悔改过的。大卫在什么上面是很糟糕的？在肉体情欲上面是非常糟糕。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点士师记的。所以我们真正多读的，不要多读约伯记，要多读士师记。士师记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要把自己想成约伯。约伯离我很远，你知道吗？我们不会为义受苦的啊！我们离为义受苦，你还差个十年八年呢啊！差个十年八年，
先把自己洗干净再说。
我们全都是在为罪受苦啊，全部都是。 啊，我可以很决断的说，尤其是我们生命很浅的基督徒，刚进来的时候全都是畏罪受苦。你不要，因为我们很可能一信主以后啊，我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是不是上帝像约伯那样在熬炼我？我来告诉大家，
在培养我，
差的太远了，差的太远。上帝是在告诉你，你就是参孙哈、啊，你就是基甸哈、啊，你在出问题啊。等我们看整个士师记，就看一代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士师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到参孙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娶外邦人就跟吃饭一样。最初的时候，俄陀涅的时候，外邦人是不让娶的，到参孙这里随便娶，非利士人随便娶，而且挑漂亮的，看一个爱一个，看一个爱一个。到大卫的时候，一娶一堆，都数不清了，能不犯罪吗？大家想一想，他能不走到那一步吗？他能不看见不该看的，他继续看，他继续往下走。
眼睛已经住着了。
他根本不觉得是错了。他觉得我做王的，我做男人的，我多娶几个老婆有什么关系啊？他不觉得错了。
没认识到。
哎，你说的大卫跟八十八的事儿，是特指的在肉体情欲方面的事，还是一种泛指？就是知道是错，还去做，是一种特指还
是
泛指？是
既特指也泛指。对大卫是特指。因为这是他的，这是他，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点。对大卫很可能没对付的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没对付，可能对姊妹很可能什么，我不愿意顺服
孩子，
对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跟先生的关系，我们都是由我们自以为意的高举，举块旗子跟上帝唱叫板的
戏，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就是雅各栽的地方。参孙栽的地方，大卫栽的地方，全都是他自以为意的，就他根本看不见，他觉得这些事情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是不是那时候世上的人都这样啊？看不出来。
现在人都是这样。
我来告诉你，
普遍谁都这样，不觉得这是罪了。
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受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比方说呢。我从小可能经常人欺负我，我假设哈，然后我以前一直让，有一次我终于打回去了，然后别人就不敢再欺负我了，我就会总结出一点：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是不是很正常？这就是我的价值观，这就是我的意义。你们什么都可以说，唯独这一点不能碰，不能碰，绝对不能碰。你碰到这一点，我就不想听你的。你就
不能被别人气。
我不是不能被别人气，我不能改变这一点。这一点，
我的人生经历得出来的真理。
对，这是我的真理。
对，
你不能改这一点。上帝、天王老子来都不行，这一点一定对。明白了吗？这就很要命了。我死就会死在这点上。大家理解，我们死在哪里？我们全是死在这些点上，不能改变的点。不能改变的点，
这也算大卫的八十八。
对，这就是最糟糕的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大卫他若不是这样，他没有办法认识到他可能栽的点在哪里。雅各他若不是去诚心的看见自己，他不会认为我送礼是错的，我这个方法没有用。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就你认为的这个点一定不对的，哦，一定对的。当你看见圣经里是另外的教导的时候，你一定要谦卑，你不要说我错了，你对了，你不要再去呢，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错了。所以我越往后面走啊，我在服事当中越走得深，我一个最深的体会，我跟人的冲突都是一个点的冲突，圣经说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教的意思。教其实你说神啊，你让我做一个选择，我到底选什么？我到底应该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上帝是不是？上帝说你只要做一个选择，你相信我的话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就这个选择，就这个选择。
相信往哪走都对。
对，你要相信他的话，你就会看见你错了。你承认你错了，马上祝福就来了，马上，上帝是迫不及待的要祝福你。
但是
这就是我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有时候我们眼瞎到一个程度，就像参孙一样，我们等会儿会讲，他 他都不知道错，到参孙到死都不知道错在哪，参孙到死都不知道，很可惜。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祷告，求神，我是眼瞎的，我跟法利赛人一样，你开我的眼，让我看见我的罪与不义。
参孙是不得救的是吗？
参孙是得救的，参孙是得救的。但是呢，你知道我神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悔改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总是希望大家盆满钵满，对不对？我不希望我就给普普一个小杯子，你就这么多够了，这吧？我自己拿个小盆儿，我就这么多够了。不是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得到的都是盆满钵满。那这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悔改，你把你的器皿洁净了，清出去脏东西，不要只留一个小脚给上帝。是这个道理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到他面前去说，主啊，我现在看见了，我里面除了脏东西还是脏东西，我现在都明白了，我没有一样是对的，我现在根本不相信自己，哎呀，这个状态特别好，好怎么样呢？你说你来光照我，让我看见这些事情我到底错在哪里，你要告诉我，他就会带着你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他的话，你马上会想起圣经一段经文，再去看，你就能读得懂那段经文。所以我的体会啊，我以前读不懂的经文啊，全是我自己悖逆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都是我自己悖逆的地方。就是我认为呢，这个经文是奇，对对，就奇，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说的。哎，就比如讲到钱财的很多事啊，我觉得上帝不是这么说的，其实上帝就这个意思，我讲得很清楚，就这个字面的意思。当你明白了，就知道其实是你里面的罪，你不愿意，不是他不给你，他特别愿意给你祝福，只是你说呢，我对你错了，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前两天我跟一个以前的同学在微信上聊，聊到最后，然后他是最近刚刚信主，聊到最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是不是神说的话？
当然是，
明白，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聊了，没有办法聊了，你知道吗？就他认为这个不对，他认为那个是历史的，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不可能这样，怎么聊？我怎么聊？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因为我只能告诉他，圣经就是圣灵说的，每一句都是从上来的。你不能说这个话是
就是你觉得哪个好就是
圣
经说的哪个。
就像何老师我们上那么多课，把圣经整个的架构讲得那么有逻辑性，有那个前后吻合什么的，可是他一开始就认为你这个就是整本就是虚构的，那就你再有逻辑性没用啊，没用，假的。你再有，我承认你有逻辑，假的嘛，你编故事也可以编得很有逻辑嘛。
我们一起来看一点事实记嘛，你们就明白，
就说不下去了嘛。
对，你们就明白这个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士师记一章嘛，我们从一章开始。
三百九十二页。
我们讲到士师记之前呢，我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概念嘛，就是我们一代一代往下啊，在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每一代罪是在累积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最大的。你会发现到。雅各的时候，雅各怎么变成这样的？然后到雅各的儿子们，你都不认识他们了。你觉得雅各的儿子们像是好人吗？
不像，太坏了。
没有好的，约瑟不就很好吗？
约瑟好人，
就除了约瑟，
为什么？为什么一代一代是这么样一个情景？
因为他是那个成倍的累积。
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问题啊！你们想一下。好，我们看士师记啊。士师记第一代的士师呢是谁呢？叫俄陀涅这个人。俄陀涅是谁啊？俄陀涅是迦勒的女婿，十二节哈。迦勒说呢，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攻取啊？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这个时候呢，他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就夺取了那城。俄陀涅成为士师是在三章的七节，第二期就往下翻哈。
三章七节，
三章的七节。耶和华的灵十节，三章的七节到十节，我们先看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就是俄陀涅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他做士师太平四十年。俄陀涅做士师没有太多的笔墨。圣经有一种记载方法，就是叫 silence， 就是沉默。沉默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形。一种呢是像他们400年的沉默，其实以色列人是越来越糟糕，神就不说话。还有一种呢，像这种，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做得非常好，他做得非常好，他没有笔墨之交。就像什么呢？就像大卫哈，除了在讲个88的事，好像没讲别的。你整个看大卫吧，好像先讲88，完了就是88带来的后果。其实家里又是什么亚沙龙啊，又是什么塔玛啦、暗嫩啦，我的天，一塌糊涂，搞了一堆。整个撒母耳记下就在整这些事儿。大卫难道就这点事儿可以讲啊？其他的事呢？其他的事都是好的，神喜悦的。所以俄陀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实。那我们要看他当时最大的敌人是谁我问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理解最大的敌人是谁？
你所不得米亚王。
对，这是属肉体的敌人。最大属灵的敌人是谁？
巴黎的亚舍拉。
然后他们当时的时代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侍奉这个亚舍拉。
他们在娶外邦的女子，他们在通婚。所以呢，你们要看我们先看第一代第一代俄陀涅是接谁的时候？接约书亚的时候，对不对？
对。
约书亚死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出现一个什么情形呢？他们一进到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支派都没有把外邦人赶出去，
没敢进。
整个一章的16节一直到36节，全部在讲这个事儿，就是每一个支派，上帝都记下来他们哪种人没赶出去，哪种人没赶出去。上帝为什么那么啰嗦呢？
因为做错了，
因为他们不肯。上帝只记载我们的罪吧。所以大家记得为什么要多读士师记少读约伯记上帝关乎我们的事情，他希望我们都明白，你们就是这样。当时的人就是什么？上帝告诉他们不要跟外邦通婚，他们偏要跟外邦通婚。所以俄陀涅呢，面对的事情呢，就得去抵挡这样的情形。地上的通婚，地上的淫乱，就会带来属灵的通婚，属灵的淫乱。大家想想为什么？举个简单例子，我娶了一个菲利士地的人，然后他非要拜一个神叫大滚，胖乎乎的，然后光弄了一个我为什么娶他？长得很漂亮，我就是喜欢他，然后娶回来，他非要拜大滚，然后一开始不肯，要烦死了，就拜吧，拜，然后家里就弄了个大滚进来。好，我们有孩子了。孩子呢，就
小滚，
他就知道呢，大滚也可以拜，上帝也可以拜。怎么决定谁对呢？看谁灵。
自己判断，你自我这个意念就。
大家明白吗？
嗯。
所以他们不是说打引号的不敬奉上帝，他们已经把上帝
降格了，其实
踢到了一群偶像当中去。
对。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他们一开始的情形就是从属灵的通婚和淫乱开始，偶像就不断的进来。好，这第一个，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士师是谁？最后一个士师是参孙。好，我再问大家从第一个事实到最后一个事实当中，如果你要说出一个你印象中 最印象最深的最有能力的一个事实是谁？
三生吗？
对，从额陀涅到参孙之间，额陀涅是第一个，参孙是最后一个，当中你要举一个。来，谁？
基甸。
知道吗？
基甸
是。
是
不是？是不是基甸？
对。
是不是基甸？
对。
基甸写了很多，对不对？
是。
好，我们来看基甸啊，我们来看基甸。基甸的时候呢，当时的敌人是谁啊？米甸人，对不对？六章，士师记六章哈。基甸当时的敌人是有形的敌人是米甸人哈，然后他们的属灵的敌人是谁啊？还是偶像。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你会发现呢，上帝带着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你地上的困难是会变的，你灵里的困难永远都是一样的。前面额陀涅那些敌人已经不在了，到基甸的时候额陀涅那些敌人已经不在了，偶像还在，偶像还在就会有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呢又出来一批人叫米甸人，我们等会读完就知道了。基甸打完米甸以后，米甸自此就完蛋了，米甸人自此再没有起来过。哎，这一波人也没了，难道他们就没麻烦了吗？
还有下一波人。
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外面的敌人，没有用的，那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那个鬼是打不尽的。我跟你说，真正的鬼是你自己，就你里面的鬼，你知道吧？那是大鬼啊。我们就再往下看哈。六章二十，我们先看什么？我们不是查这个他们的这个能力那个部分，我们查他自己这个做的事情。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奶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边的木偶。”在这磐石上，
对，可以了，可以了，对对。然后呢，二十八节以后，你就会看见呢，他做了。但是呢，在二十七节，我们知道他是半夜做的，
不敢，
你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啊。他做了，就第一呢，上帝告诉他是什么，清除偶像，对不对？上帝给他的命令是清除偶像，对不对？所以他属灵先要复兴，他不敢白天做，他晚上做，但是他还是做了。对吧？好，这个我们先放在这儿哈。接着他就有大能力了，对吧？我们看见后面七章就是他牛的不得了哈，七章都是在讲他牛的不得了的事，咱牛的事咱就不看了哈。我们看那个七章八章都是讲他好的，八章好尾巴上。八章的二十七节吧。谁读一下？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好，我来问大家，基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砍掉偶像开始，他什么时候结束的？
立偶像结束。
所以，基甸是处在当中的时代。你会看见第一个事实是什么？它就是好的，它就是要洁净。当中的事实是什么？它在犹豫。
对。
它在犹豫啊，它已经不太有那个力量了，但它还是愿意去做啊。明白啊？这已经看见了啊，他的心其实是想要偶像，最后死的时候再来一下，留下了偶像啊。好，我们再看那个参孙。参孙的故事我不跟大家这边全部讲一遍啊。整个我们都知道参孙的敌人是谁啊？
非利士。
又是一波子人啊，又是一波子人。又换了一波子人。然后呢，整个士师里面谁的外在能力最大？是不是参孙？参孙是力气最大的。我们人想要神给我们的是什么？ 是参孙对不对？
能力。
上帝给没给？
给。
谁的结局是最惨的？
参孙。
参孙啊，是参孙。因为参孙根本连积淀的精力都没有，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去砍偶像呢？我来问大家。你可以读整个参孙讲的，是从十三章一直讲到，参孙是整个士师记里面笔墨最多的，讲到十六章，整整四章。没有讲他清除偶像的事，为什么？我给大家讨论一下，谢谢。我先上个洗手间，你们讨论一下参孙。参孙是我们今天后面时间的重点。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太牛了，所以他
参孙的问题在哪里？
去思考，我不能。他觉得他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们先暂停一下呗。
你再到这个时候就给他解一下。四十六分钟，你就停。
更 specific 一点，参孙的出问题的点在什么地方？
就他太
小事，一个小事，就是外邦人嘛，就是找一个找一个，
所以他太狂妄了。
不是，
参孙的，我们这么说啊，那参孙的点呢，在于他根本没有办法悔改，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就是嘛，
他
狂妄，他
属灵的眼睛是瞎的。
对，
啊，我就讲一个事实，大家就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哦，真是，好像他真瞎的时候，他就
他就看见了。
他还是没有看见。
还没有。
还是没有看见，很可惜。参孙啊，参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例子。
很可怜。
到十六章的最后二十八节哈。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你们都看了哈，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这里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参孙这是第二次祷告，第一次祷告呢是在
口渴了，
对，是在
十
五章的十八节哈。所以参孙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是特别能反映他的神学的，大家能明白，就是反映他是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自己。参孙前一次，参孙一共就祷告两次啊，这本来就有大问题啊，干脆也不没有祷告了。第一共祷告两次，第一次呢，他说他口渴，渴得要死了，他怎么跟神说？他说你借我的手做那么大的拯救，你怎么能任凭我饿渴死了呢？最后落在这帮人手里呢？这话跟雅各的很像，
借我的时候还是情绪，
很像，对不对？
提醒
啊。对。然后到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他是在求了，有进步吗？有的，二十八节有很大进步。但是他说，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干什么？
报
那挖我双眼的仇。
还是没认识。
他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
嗯，他只是为了报仇。
都是别人。
你觉得参孙有错吗？
有
错吧。参孙的错在哪里？
就是眼瞎，不认识神，狂妄自大，骄傲。
但是拿细尔人，他拿细尔人有很多的限制，他一个一个全都。
他没有守任何拿细尔人的限制，
对小事情。
他根本就不听神的话，而且呢，他。在自己肉体情欲的事情上，他根本就看不见，所以他的眼本来就是瞎的。我来问你们啊，参孙碰到两次这种女人，如果他是个瞎子，他碰得到吗？
他
都看不到，谁好看
啊？对。
那你们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什么？如果是你的眼让你犯罪，
你就挖掉
眼；
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
就砍掉你的手。他说没有守进天国比有守进地狱要好。
哎，太对了，讲得很好。
人家说白尺中是一体，不料
白体。哎，对，这个 Aaron 这个讲得更贴切。白体中宁可白体中缺了一体。对
对。
所以参孙少了眼睛对他好还是不好？
好。 他再看不见美女了吗？
他说的是事实啊。
对。
他再看不见美女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参孙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他应该看见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
嗯。
他眼睛少了，对他是好事哦。
嗯，
他
应该感谢主。
感谢主哈、啊，我觉得他要从灵里面看见我错在哪里，他才会感谢主。
嗯，
因为当你知道你肉体的眼睛带给你巨大肉体的罪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提防他。因为参孙这个问题，他死就死在最后一个女人手上，而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呢？屡次的想要骗他他的秘密。
嗯，
上帝很恩待他的，他前面经历过一模一样一次的情况。那一次是一个谜。
嗯，
大家还记得吗？他可能不记得这个故事，我们看一下。
蜂蜜呀，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谜语。
十四章。
是个谜语，不是谜。
十四章。
这个从吃的，
我以为他说是秘密
的。
是个谜语，对对对，是个谜语。
他说个谜。
十四章的整个故事，是在讲参孙的前一个妻子。是不是？那前一个妻子是以色列人吗？是近前的妇人吗？
是，
一模一样的一次经历哈。你会看见
一个坑
有
两次。
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怎么样啊？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我连父母都没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直到第七天，逼着他，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妻。他妻立刻就告诉了本国的人。我们再看十六章，我们再看十六章啊。十六章十五节，大力拉就是后面那个女的，对参孙说什么？
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
我
呢？
爱
我
呢？你这三次口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应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这个怪谁呀？
怪他自己。
那参孙如果要避免这些事情，他该从哪里找原因呢？
要给这种机会
嘛。他从最初的那个原因
机会。
我就是有罪的，我就是看见漂亮女人我就是喜欢的，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他得回到这个点，他才有的救，对不对？没有错吧？上帝有没有给他机会？有。机会是什么？前面已经有过一次了，第一次只是一个谜语。
这大力拉也弄了好几次了，这孩子。
第二次
拿人为谁
就死了，第二次就是眼睛。但是呢，他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他眼睛看不见，是一个祝福。他都认为呢，我要去报挖眼睛的仇啊，我要去报仇了。你报什么仇啊？你的罪呢？就算上帝给你报了仇，你的罪呢？我们再看最后一句，十六章三十节：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大家一开始读的是不是很正面的？
嗯，
很英勇，是不是？
对，
终于报仇了，
同归于尽。
对，
好，我来问大家，参孙是所有士师里面能力最大的。
嗯，
这天死了多少人呢？三千男女哈，二十七节，十六章二十七节，
约有三千。
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参孙一辈子做士师，只杀了不到三千个非利士人。
嗯。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大卫的勇士们，大家读没读过大卫的勇士们的啊？这些小男孩们读没读过大卫的勇士啊？大卫的勇士 那些事迹都没读过？
没有，
以上都是一几万年。
还挺诚实
的。大卫进城的时候，大卫进城的时候，
对，
那个大家怎么喊的？扫罗杀死
千
千，大卫呢？
万万
万。
大卫的能力和参孙的能力谁大？
参孙。大卫是小个子。
对。大卫是靠着神打的，参孙是外在能力最强的。他做士师20年。20年哈，最后那个最后一节讲到参孙做士师20年，他才杀了3000个敌人。
平时都吃喝玩乐。
他在干啥呢？
享受世界。
大家想一想，肉体的力量有用吗？上帝给你很大的能力，有用吗？你的心被你的眼睛抓住了，一直就在大力拉身上。有用吗？没有用的。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话题，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去求，求外部的环境，求那么大的能力，求改变很多我们的环境，没有用。上帝可以给你，上帝借着参孙告诉我们，你想要都可以给你，会给参孙那么样的能力给你。结果呢，你20年给你的能力杀敌还不杀了不到3000，
一年前多少个人？
那时候是不是比较和平啊？
怎么可能
那么乱？
就是这个，
他应该是把外邦人赶，跟他们分别出来，灭外邦人。
如果求神改变环境，让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让他谦卑下来，是不是对的呢？
是的，这个人是自己。求神改变环境，让我看见我自己。
那个啥，
为孩子求的。
为我自己，先为我自己求。
上帝不让。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就为孩子，
先求神的过程的。哎，
上帝不让杀人，
先把自己改了，你才能教。
对，那个整个诗篇里面啊，大卫也一直在讲仇敌了。
我说上帝不是说不让谋杀？
没错，上帝说的不让杀人呢，并不是指着
正常情况下杀人。
他不是指着你的仇敌来侵犯你的，来杀害你的，你不能去保卫自己，这个不是这个例子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去理解这个神的道啊！那比方说呢，我们的国家遭受侵略了，你说上帝不让杀人，
我们就等死。
不，那我就迎接这个某国人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你用你的 common sense， 你用你里面的灵和良心，你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你就明白，很清楚的。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他一直在讲他和仇敌的这个事情，所以看的人可能会觉得，上帝不让，为什么不让杀人啊？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参孙的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特别清晰的过程，在什么地方？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经过那么大的神迹，经过旷野40年，他们的属灵情况是最好的。但是随着偶像进来以后，一直堕落，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到参孙的时代啊，参孙自己你也没有看见偶像，但是呢，他干脆就已经属灵里面全部眼瞎和麻木了，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罪了，他已经不觉得自己有错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情况。我们人，尤其是第一代信主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啊，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肉体的情欲和罪的成分，我们跟参孙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离我们很远，我们就是参孙。先为自己祷告。我真的不希望我去见主的时候，我最后讲的说，主啊，我谢谢你让我报了挖眼睛的仇，太可惜了，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得着主那最宝贵的东西。上帝要我们是做自己，做自己的工，不要去管别人，你先把自己洁净。上帝要救的是你最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残存。 因为什么？因为一代一代下来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的嘛。你且不说我们前面没有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一代一代就这样，
还没多长。
有俄陀涅，有约书亚，有摩西，到参孙都这副德行，
没几代人，
没几代人，没几代人。那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到西缅，几代人？西缅是坏得不得了的，你不要以为西缅怎么样，西缅跟参孙是一样的，西缅能力是非常强的。我就这么跟你说，让你杀一千头猪你都累死，你在底拿受辱那个城里面，你一个人干那么多人还杀人呢，这不是一般人，这今天绝对是上战场可以拿军刀当
回来，你当白的，
那是非常厉害的。我说厉害不是心狠啊，是体
力
也是
力量
也是很厉害的
啊，肉体上的能力。
大家不要以为杀个人杀你得用刀捅吧，
人家还在反抗吗？
对，就算不反抗，他躺在床上动不了，不反抗。
修萝卜也修，杀萝卜就是切萝卜也要切那么久。
我杀一千头猪，你试试看。我让你一天杀一千头猪，
切个两万三分，我还输了。
西缅跟参孙是一样的，他已经不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的，他已经麻木了。他到从亚伯拉到西缅才四代人呢，但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偶然的，但也不要觉得雅各容忍他的妻子去拜偶像是偶然的，但也不要觉得雅各到最后走到那个境地是偶然的。
对罪的麻木啊！
对，他对罪的麻木，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根本不觉得我这么做不对。我负责送礼，上帝负责但愿，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在参孙眼里，我觉得这就是爱情。
对，
对不对？就是爱情，没有什么，没什么不对的嘛。
88也是爱情。
对，对，那88，那你也可以找理由嘛，对吧？那我是王嘛，对吧？那你都肯为我死了，你把老婆给我也是不行。那赫人乌利亚，你不是我的将军吗？那你都肯为我死，那我要你老婆不对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都是他。
人要找理由找一堆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想要做那件事情，是我先做的决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读经前啊，一定要先立一个志，说主啊，我要愿意按照你的话语行，经才有用，否则的话呢，你都从里面找支持你那个歪门邪道的理由。
是，
找你的依据在里面。
我决定按照你的话去做，我肯定不对，我再去读它，我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否则的话呢，我一定是这句话肯定有原因的，这句话不对，那句话可能大概历史性的。
对，加上 N 个限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才。
所以一开始起点就是施洗约翰的道是什么？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你先看见自己是不对的，我肯定不对，我下定决心去做那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什么？不知道，看圣经，他会告诉你。如果我觉得我大概是三七开，七不对三对，这个没办法，你不能在十字架上只死70%。
还有苦了，
19还也不行，反正十字架上是死透了，一定得全死，死光，死光就是什么？你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千万别相信自己，最不可靠的就是自己，这就是雅各给我们的教训。雅各到最后悔改的时候，是那两个手交叉过来，所以我们暑假之后再来查。他到那个时候他才真的知道，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死了一遍了。十个儿子走了的时候雅各就死了，他自杀不自杀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就已经死了。对，因为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到130岁他是活不了太多时间，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意，靠着自己的价值观活到130岁，儿子都没了， 一个人带着所有的妇女儿童在这等死，这个人生过得好有价值啊！明白吗？这就是雅各的人生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就在这儿。上帝是在一个环境里带他，让他看见，这就是你雅各人生观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走，走到头就是这样的。上帝就任凭他，最后上帝连声都没吱啊。你没发现吗？
嗯，
你但凡显现一下，跟他讲一讲，哎呀，不要怕了。约瑟就在埃及，他就是那个宰相。上帝可不可以跟他讲？
可以。
对，上帝啥都
没托个梦哈。
托个梦啥的，是为什么不托梦呢？
就让他死透。
对。
遇到绝境。
所以我们若不是走到真的谦卑悔改的地步，我们不可能真的得着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从雅各身上学到的是什么？早死早得福啊，早一点，不要那么倔啊，我跟你讲，不要那么倔啊，千万不要那么倔。然后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查一下下甲啊，下甲是给大家一个功课，可以去读一读，夏天的时候可以做一点思考。创世纪的16章，夏甲哈有两次，你会看见呢。上次上帝总是这样的，两次，而且一模一样的情形，对不对？亚伯拉罕两次卖了，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雅各两次送礼，
嗯。
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参孙两
次
碰到同样的女人，夏甲呢两次被赶出去，是不是？上帝会不会恩待你？会。第一次他肯定恩待你，他肯定恩待你，明白？就像夏甲他是什么，他16章他说7节6节哈，撒来苦待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跑啊，跑了，第一次离家出走。耶和华的使者在水泉旁碰见他，就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夏甲就说了：“我逃出来了。”使者对他说什么？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大家注意这句话，上帝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出路，很清楚的命令：你回去。后面那句什么？
不在，
他回去了，但是没有伏在。大家明白吗？是上帝不恩待他吗？不是哈。然后又说什么？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这个话是不是跟对雅各说的一样？然后如今你要生个儿子啊，然后讲完了哈。好，这是一段哈，你再往后，21章9节，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儿子赶出去啊！”戏笑的英文的原文其实就是 mocking， 好像是吧？就是嘲笑的意思，对，就跟嘲笑耶稣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时候这个以实玛利对这个以撒是丝毫没有尊重，说明夏甲对他祖母也是丝毫没有尊重的。以实玛利若是在一个有顺服心的妈妈教导下，他会去戏笑他的弟弟吗？不会的啊。所以我告诉他，这是一个点哈。第二个，那再往下他就走了哈。这个走的过程我们就不讲哈，我们就看走了以后神是怎么带他的。14节后半段哈，夏甲就走了，迷了路，水袋的水用尽了，这时候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又说应许，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好，又让他看见了水。二十节说什么？保佑童子长大成为弓箭手，住在巴兰的旷野，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结束了，夏甲的戏份到此结束了。对比两次，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在不在他身上？
在。
他悔改了
没有？
没有悔改。
我怎么知道没有悔改？
他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
娶了，对啊，给他娶
了。明白了。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吗？神不愿意给我们应许吗？是神觉得夏甲长得漂亮一点，你们长得丑一点，就只给他应许，不给你应许？整本圣经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会成为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我谦卑了，我悔改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夏甲知道自己错了吗？上帝有没有第一次告诉他一条明路，告诉他干什么？告诉他顺服撒拉。上帝难道没有能力让他也成为以色列家的一员吗？有的是这样的，骆驼进针尖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路德都可以。
对，上帝并不是因为他是埃及使女就轻看他，对不对？是他自己选择我不要的。所以一切到最后，我们到神面前啊，找不出任何托辞和理由，全都是自己的选择，全都是自己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呢，这个轻重程度啊，会到一个程度，像夏甲他的选择到一个程度，连救恩他都没有选，他就失丧了。大家明白吗？就是他是一级一级往上的。然后呢，雅各的选择就是我到最后我才谦卑，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参孙的选择就是我到最后我才愿意舍了自己的命，为我的民族，去为我的百姓，为我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兄弟们去死。他前面干什么去了？但他还是没有选择到什么。他看见我是犯奸淫的，我的眼睛是带来罪的，他没有选到那个。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在主里走的路啊，就是一不停的做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对了我错了，你对了我错了。每做一次这个选择，我们就进一步。你就是上帝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你对了我错了，做一次选择我就进一步。再来到上帝面前说，你对了我错了，再进一步，然后再进一步。
首先看到自己的罪啊，有时候
第一步就是救恩。所以我们是因着信进门的，也是因着信成圣的。信就是选择，就是相信他，就是我要他不要自己，这就叫信嘛。现在明白什么叫交了吗？很形象了，对不对？他对我错就叫交，他是对的，神是对的，我是错的，这就叫交。
交完以后具体要怎么做还是不知道？
不用做，你交了就可以。他是对的，我是错的。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罪，我的前提是，但是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100%我们都是有罪的。在我们的同伴里，
何老师，你遇事就遇到就很迷茫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由上帝来带领是吧？就我交给上帝。
对，就是呢，在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里面啊，这个应用其实非常简单，你总是要去问神。这件事情里，我的罪在哪里？上帝一定会告诉你的，这是他的应许，因为他说你先求神的同时呢，他一定会告诉你。当你看见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可能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我不能说100%，因为我每一个时刻的问题都是处在关系里的，这个关系呢是两方面的，不是完全单方面的，但是呢。当你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其实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和太太有一个很重的冲突，上帝呢，我在上帝面前呢，我会先求他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当我的问题看见了以后呢，可能我太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她还是在她的罪里。我为什么说我的问题解决一大半呢？因为我有平安了，我不纠结了，我不害怕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了， 我的生活正常，大家明白吗？
就是
我才有能力，对，我才有能力真的替我的太太祷告，否则我的一切祷告里就都是但愿式的祷告，都是提醒他，你记得哈，你记得你的，你别忘了哈。这个祷告呢，神是听不见的，神没法听见，因为这个祷告根本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我的祷告就会说，你记得啊，彩编的沙别忘了。我祷告，你看我都做了啊，我这些都，我也跟他说道歉了，但他的问题你最好早点管。这些没有意义，上帝听不见，这种祷告全是雅各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不是不管，上帝在做他自己的事，他的进程在做他自己的事。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你一定要告诉我是真心的，我错在哪里？我不想像参孙那样，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绝对不想像夏甲那样，我到最后连得救都没得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不想像雅各那样，我到130岁，我人生绝望了，我才想起来顺服。主啊，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你一定告诉我，你是现实的，我知道，所以你一定会告诉我。当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什么叫解决了？我完全平安了，我会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我来告诉大家，如果你一件事情你还是不平安，你一定这件事没做到透，没做到底，
没死透，
装死。
今天你透了吗？
没做到底。就是你会在环境里啊出一个祷告，因为呢这个环境给你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愁苦，但是这个愁苦一定是神要带着你在他里面增加信心的过程。但是你这个信心增加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环境自己在变，环境自己在变，不是你去求来的，而是当你改变了以后，环境自己在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你若不自己去经历呢，你很可能没法体会。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改变自己，人都愿意去改变环境，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真的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而这个改变自己啊，是从相信主开始的，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这叫真的改变。不是外表行为，说你给我开条路，指条道该做什么，我百条道我总能做，不是这个概念，这个没有用。你说服侍上帝，那我就去教会服侍，你说干什么，那我做完了海边的沙别忘了哈，这个没有意义，这个没有意义。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你看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的问题在哪，你的问题在哪？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全是关系性的，甚至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比方说我人和钱的关系，人和钱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查一小段，还有一点点，我就用人和钱的关系来举例子。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12章，12章13节，13节是一个新的故事。耶稣前面的讲道讲完了以后呢，当中有一个人，听到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呢，众人对，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等会讲后面。这三节话呢，是三段非常简单的对话。起头是发生了个什么事啊？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呢，你能不能帮我和哥哥分家？为什么要跟哥哥分家呢？他们的父亲肯定不在了。如果父亲在呢，他们是不能分家的啊。我们都读过浪子的比喻哈，路加福音16章浪子比喻都知道，那是绝大的不孝顺。但是父亲不在了，是不是一定能分成家呢？不一定的。
达不成协议，
对，会打起来，对不对？不同意，老大觉得我这个对我这少分了，老二觉得我这也少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他是来求一个公义的，对不对？
对。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呢？第一，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了两个意思。第一说什么？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业呢？这句话还好理解一点，是吧？是，那我是来讲道的，我是来这个，是来让你们悔改信主的，信我的。你来跑来分家，那我这我不是给你分家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对不对？为什么还引申到什么要什么贪心？我是假设了，假设是你站在那，你去问这个问题，耶稣这么讲，你会很受伤的。
嗯，
你凭什么拿我做例子？我就来给你求公义嘛，你不分就算了嘛，
把我骂一顿。
我凭什么说我贪心呢？我是
你去问耶稣，
我不是应该问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灵的得救的事情吗？
对，但我没有说，我这个是我应该得的家产呀。我没有说主啊，哎，那个财，对，就怎么样发财之道，你给我指点一下。
贪心就不用去让别人去让他分家了，肯定这就分了嘛，都不贪。
但认为那还有认为耶稣分的比较公平呢？
我不贪了，
你不贪了，公不公平的，反正有
就
有点
也行嘛。那
就
给
你
就分了嘛。
人就觉得你不贪，给你少，你就觉得。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求公义的人，求公平的人，耶稣会说他贪心呢？
谁进了天堂？你看上帝的，看你这个生命，看
实际上眼心里还是。
我举个简单例子，因为这里面没有讲背景哈，没有讲背景呢，我们就可以往下猜哈。我假设这个哥哥就是欺负了他，这个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长子在家里是得双份家产，所以父亲死了以后是长兄为父的，而且呢极有可能，因为他们是兄弟嘛，所以哥哥一定是先成为男劳动力的，而不是弟弟，对啊，就是你家里一定不是你老二成为家里的男劳力，那这个家男劳力就是意味着这个家的产业他先有贡献，不是有份儿，
贡献的多，
他贡献的多，不但贡献的多，而且他的话事权更大，
对，
他参与进来早嘛，
对，
那仆人们先听他的嘛，
对，
大家想一想这个背景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这个老二他只是法理上可以，比方说这个家里有10000块钱。3万块钱吧，好说一点。老大按道理呢，应该是得20000块钱，他得10000块钱。但实际上呢，这个老二这时候才15岁，他才刚刚成年，3万块钱全是老大跟他爸挣的。老大觉得冤呐。
嗯，对。
啊，老大可能已经30岁了。
嗯。
我辛苦一辈子，我凭什么分你钱呢？你家我养你挺好的嘛，我又不少你吃不少你穿，你为什么分家？你懂什么？你又不会做事，我分给你败掉了怎么办？完全可能，老人可能交一些坏朋友。
嗯，
对，
有可能
啊。难道不可以吗？
可以。
耶稣凭什么说他？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好，说完了还不算，你看后面16节到21节，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太不堪了。
对。
什么例子？
无知的人。
啊？一个财主。造了一堆的房，有一堆的东西，还造一个仓房，说：“哎呀，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要积存许多的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饭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哦，这个话太重了。我就是来找你，给我分一个家呀。我就什么今夜要我的灵魂啊？
就是告诉他，你应该。去寻求真理，寻求最更重要的。
没错，这也是长老们一直跟我们讲的，我们听得进吗？
嗯，
听得进吗？听不进去的。
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
听不进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义的理由，非常义的，
嗯，对，
很合理的理由来到神的面前，非常合理的。
寻求公义的作为。
然后长老跟你说，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你听得进去吗？
嗯。
不但免去一切贪心，你到最后。今夜要了你的灵魂，你就把教会门一踹，什么玩意儿？走吧。
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一到那个做的时候，
行不出来，
有点
为意
了。
我来告诉大家，上帝给我们的道是非常非常圣洁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你有一个小种子，到最后就发大到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所以他 真的盼望我们从根子上远离罪，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真的想表达的意思。他不但替我们赎了罪，他也不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吃罪的苦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一点都不沾染，一点都不沾染。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这个弟弟来到主的耶稣的面前真的怀着一颗极度贪婪的心，我诚实的说真的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主直接讲到今夜必要了你的灵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若不注意关注你里面那颗对钱财的心，你跟钱财的关系若是这样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大家明白吗？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每一次我来到主的面前都发现是他对我错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这个话在对我说，后来我发现了，他其实就在讲我，他就在说我。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天上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有衣穿，有食吃，进钱家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你没有带什么来，不用带什么去。他有应许说你家产万贯吗？他有应许说你大富大贵吗？他没有应许。那你跑到他面前说分个家，是你因为没吃的了吗？你哥哥不给你吃吗？你躺在地上讨饭吗？都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上帝会借着神会借着圣灵会借着保罗书信里面讲，你们做仆人的要像顺服天上的主一样顺服你地上的主。更难厌呢，你这个你不来跟我解决奴隶制的问题，你还跟我还说真的顺服什么？你做奴隶的你没饭吃了吗？没衣服穿了吗？没有。你在关注什么呢？你要小心你的心呐、啊，因为有一天就是到一个程度必要了你的灵魂。这就是糟糕的地方。就比方说呢，我如果看待钱财的关系就是我没有怎么样，我就是得我该得的，有一天我就会走到要了我的灵魂。如果你看待关系就是我没有，我凭什么要顺服他，我凭什么要顺服他啊？他这么样糟糕的人，我凭什么顺服他？你有一天就会走到你不愿意顺服他，你不愿意顺服主，就这么讲，这是一模一样的。
从小事哈，
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教，最后就发的很大。因为呢，你的主人在地上的主人，你可能会别扭；你天上的主人也有可能有一天会跟你别扭，一样的。就是我今天我会说跟我兄长分家，我明天我真得着事了，我得手了，我田产丰富了，我最后就是。灵魂啊，你这个适合安享吗？就是要了我的灵魂，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十五节的教导，免去一切的贪心，一切包括什么？像芥菜种那么小，在不在一切里面？在。所以这个年轻人，他里面有至少芥菜种那么小的贪心。这一点我也是确实的，所以呢，我能确实两点：第一，他的贪心不是大到一棵顶天立地树那么大，不是我们平常看见的财主那样，所以我们人会怜悯他，觉得你这个说的太过了。我是很后面读经，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说的有点过，是不？人家这我要我该得的吗？你不至于说我就是财主了，你指着我说这个比喻，太严厉了。但是神一点没有严厉。神讲的就是他未来的前景，所以他说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道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的道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说什么？你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不会带什么去。有衣吃，有衣穿，有食吃，就当知足。你们进钱家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贪财是万恶之源，讲的都是个意思。他告诉提摩太，你要教导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全部是个意思，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概念？你们眼睛不要盯在那个上面，你盯出来一点贪心，你 你的关系就不对。所以一再讲的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若觉得这个事我没有不对，全是他不对，
就剩我
有
一点，
很麻烦，
他更多，
对，很麻烦。麻烦在哪呢？就是根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没法帮助你，因为你是雅各神学，你负责努力，他负责但愿，没有办法改你。雅各神学走到更糟糕一点就是参孙，参孙再往下走更糟糕一点就是
下
家。这个是今天我们最大的敌人，我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呀、啊，我自己很坏的，你知道吗？我自己真的很坏，他很诡诈，他会悄默声的哈，就里面编一个理由吧，就把上帝的话给换掉了，然后告诉你其实这样是对的，不是那样的。假如说我自己说个例子，假如说我跟神说，主啊，你让我做个选择，我到底是用话语服侍你呢，还是你带我多赚点钱，我钱服侍你？神根本不搭理我这样的祷告的，你知道吗？哎，从来没有回应我这样的祷告。为什么不回应？根本不用回应，是我的罪。嗯，因为根本后面那个不是选择，后面那个是罪。
是自己选择
这个罪。你等于问上帝说，圣洁和罪，我到底选哪一个？上帝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选吧。大家能明白吗？你这个都选不了，那你来到神面前干什么呢？过家家吗？哎，明白。所以我们摆到神面前的选择啊，大部分都是，其实有一个是罪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啊，带领我们真的明白您的话语。主啊，也求您帮助我们真的明白啊，我们里面的ego，我们里面的老我是怎样的败坏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士师记啊，也借着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但是我们有你，主啊，我们谢谢您，您要我们的就是在您的话语里做那对的选择，是吧？我们也知道在一切的事上您都愿意看顾我们，即便雅各如此的悖逆，您也依然的爱他，但是我们真的不愿意在罪里面受苦，是吧？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我们就来到您的面前说，父啊，您是对的，我是错的，求您原谅我，您是信实的，您必赦免我们，我们必修复和您的关系，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整个夏天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